praise him.
赞美他。
Oh, how sweet the name of Jesus.
耶稣的名何等甜美。 弟兄们， 我们 在这篇信息里迫不及待要讲到呼求主名这件甜美的事，但我们要先提到一些重点。首先，我们要进入第六篇信息，做贵重的器皿，同那倾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性爱、和平。 我们能够同那些人，同那些人是何等的有福，这实在是主的怜悯，能够在这里一同聚集。我们要先来念提后二章20到22节。我们一同读。好，预备好了吗？ 好，一同读。但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所以人若洁净自己，脱离这些卑贱的，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分别为圣，合乎主人使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 同那倾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性爱、和平。我不知道你觉得这次训练的总题如何。当我第一次看见这个总题，我不是太确定这里的负担是什么。 但我信经过了前面几篇信息，主实在是向我们说了话，也帮助我们认识，我们是在一个败落的时代里，就如同保罗和提摩太所在的时代。提后是他的最后一封书信，他写信给他属灵的孩子提摩太，给他一些警告， 加强鼓励的话，他领悟。我们在这个主题里看见的，就是提摩太后书的重点，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上得着加力，成为 贵重的器皿，装备齐全的神人，好在神经纶的唯一执事中尽我们的职事。对我来说，当我思考这一个总题，对我来说，这是一件装备的事。我们需要得装备， 这件事需要得着成就。作为长老负责弟兄的训练，这个训练不仅仅是造就我们、教育我们，不是仅仅叫我们有点享受。在这里需要有一种装备，弟兄们，我们都需要装备。当我们到了各个地方教会， 与圣徒们互动，特别在这个败落的时候，我们是何等需要装备齐全，好尽我们的职事。这需要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尽一个特别，作为长老及负责弟兄，尽一个特别的功用。长老负责弟兄是什么样的人呢？主要就是比前所说的牧人。彼得说到， 牧养神的全羊，不是做主辖管，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里需要一种牧养，为要牧养圣徒们，我们要做牧养的工作，就需要得装备。这不是一个 得着一些技巧能力的问题，而是更深的在这个篇信息要讲到的内容。但彼得说到我们要做榜样的话，非常的摸着我。保罗也嘱咐提摩太要在言语为人、爱信、纯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在这篇信息我们也要特别讲到清心，也就是用一个纯洁的心，这对我们是什么意思？当我们一篇一篇信息得着装备的时候，我们蒙了光照，我们也得着生命，我们得着供应。但这里的观点乃是要我们能够与主配合，好故照料他的教会，预备他的心腹。所以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我们需要做群羊的榜样。我们不是听了一些信息就回去告诉圣徒们你们该怎么做，而是我们需要，我们中间需要榜样。倪弟兄的确做了李弟兄的榜样。我在李弟兄文集的最后一册，李弟兄在与他的家人讲到他的自传，他如何经历主，如何侍奉主。其中一件他提到的事是，倪弟兄是我绝佳的榜样。李弟兄有倪弟兄做榜样，我们的确也有李弟兄做我们的榜样。但是今天圣徒们有谁做榜样呢？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李弟兄，我想在座的甚至在座的弟兄也从来没有个人与李弟兄有什么接触。我们可能在影片里面看过，你对他有一些印象，作为一个人对他在影像中有一些印象，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直接个人的与他有接触或一同配搭。但是当我们看见弟兄做榜样，今天更年轻的圣徒们，谁是他们的榜样呢？我们在座有许多的榜样，这该是我们牧养圣徒的方式，做榜样来牧养。所以弟兄们，你要领会我们有的是何等重大的责任。我们向着圣徒们，向着青年人是怎么样的榜样？他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谈话里，我们所说的，我们如何与人交谈，他们看见了什么呢？他们在我们的生活中看见了榜样吗？我实在盼望借着这次训练，我们都得着帮助，在主面前考量我们要如何与他合作，是装备好成为群羊的榜样。在倪弟兄的传记《神圣启示的先见》这本书里面，李弟兄提到他倪弟兄的感觉非常的敏锐，因为他是这样子的纯洁，他知道倪弟兄是他的榜样。弟兄们，我觉得在这些日子，在靠近末时的时候，我们知道教会是败落的，我们需要预备好为着主的回来。我们的光景如何呢？我们有没有操练自己来与主配合，受主装备，使我们成为圣徒们的榜样？在这里我要强调两个词，对于我们领会这篇信息是非常有帮助。第一，敞开；第二，清新的清，纯洁。你可能会想说，这听起来很简单呢， 但这两件事我们需要考量的，要真正的敞开，真正的清心，不是件肤浅的事，不是件小事，不是简单的事。当我们进入纲要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这些事。主啊，使我们敞开，使我们都做敞开的器皿，并且使我们都做清心的人。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愿主把这做到我们里面。另外一个词是竭力追求，我们要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弟兄们，我们要赎回光阴，同一般同伴们一同追求，竭力追求。我们没有时间浪费，愿我们赎回光阴，做一般竭力追求的人，与同伴们竭力追求，操练自己做群羊的榜样。我们若是竭力追求的榜样，比我们年轻的圣徒们就会看见，使他们也这样来竭力追求。好，我们进入第一大点。保罗在提后二章二十至二十一节说到，有贵重的器皿，也有卑贱的器皿。贵重的器皿和卑贱的器皿，这是根据我们刚刚所读的经节里，在大户人家，大户人家在这里是指堕落的教会，它掺杂的性质。在马太十三章讲到大树的比喻，这个大树有空中的飞鸟来栖息，这个大树就是这里的大户人家。大户人家有贵重的器皿，也有卑贱的器皿。第一，贵重的器皿是由神性以及蒙救赎得重生的人性所构成，卑贱的器皿是由堕落的人性所构成。这里你有一种的掺杂，贵重和卑贱都在这个大户人家里。这就是为什么这是堕落的教会，这也是基督教国的情形，这是掺杂的。在罗马九章二十一节，保罗在罗马九章二十一节说到贵重的器皿，在二十三节又说到蒙怜悯预备得荣耀的器皿。弟兄们，我在这里要读一段是尼弟兄文集四十六册讲到贵重和卑贱的对比。这里提醒我们讲到，在哥林多前书讲到有金银宝石，也有牧草禾秸，这里有一种对比。牧草禾秸是卑贱的没有价值的材料，这些聚会他们所担负的见证，他们的说话都是卑贱的，这些一切都是没有价值并且是卑贱的。但是另外有一班人，他们是贵重的，他们愿意出代价，他们被主对付三年五年十年，他们的见证是从心而出的，是神做到他们里面的。他们所说的见证是贵重的，那些天然有恩赐的人可能有可以说一篇动听的道，但是却不是从他们的心里出来的，所以那是卑贱的。主啊，愿我们做贵重的器皿。但今天的 重点不是我们能不能传道，而是你愿不愿意出代价。今天在于你是不是贵重的。你若不是贵在神和人眼中贵重的，没有经历过流血流泪，没有经历过圣灵的管教，就无法成为贵重的。这些话是出过代价的，这是不是值得我们仔细的思想呢？不在乎我们天然的能力，而是我们是否受到主的对付。我们在教会生活里一切的活动都应该在这个原则里，主是中性的尽到他那一部分的责任。但今天青年人需要认识，不在于天然的能力，而是主能不能将他自己为着基督与教会，将他自己做到我们的心里，这就是贵重的器皿。我们是预备得贵荣耀的贵重器皿，以及我们是被设计来盛装神做我们的尊贵和荣耀。我们是被设计被创造来盛装神做我们的尊贵和荣耀。弟兄们，我们是得荣耀的器皿，我们是蒙怜悯的器皿，贵重的器皿，蒙怜悯的器皿，预备得荣耀的器皿。我们在罗马九章二十三节看见，且要在那些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彰显他荣耀的丰富。如同 Ricky 弟兄提到的，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在主的怜悯之下，我们因着主的怜悯蒙了保守，不是因着我们的能力，不是我们的口才，而是主的怜悯。因着他的怜悯，我们能够在他的眼中显为忠信，因着他的怜悯，我们也才能做贵重的器皿，因为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但弟兄们，主要使我们从荣耀到荣耀，做一个得荣耀的器皿。在这里有一个过程，我们要做得荣耀的器皿，不是因着我们的能力，而是因着主的怜悯，贵重的器皿，蒙怜悯的器皿，然后得荣耀的器皿。今天我们是被设计来盛装神做我们的尊贵和荣耀。神拣选我们，神的拣选当然是在于他的怜悯。我们蒙了预定，但为什么是选上我们呢？当然这是出自他的怜悯。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这是因着神的怜悯。神拣选我们乃是要我们做被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充满的贵重器皿。哈利路亚，为着他的怜悯，为着我们能做贵重的器皿来盛装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我们赞美他。当我们来思想提后二章二十节，我们在这里有大户人家，有贵重的器皿，有卑贱的器皿，但感谢主，我们能够与他合作，我们有他的怜悯，我们是贵重的器皿，经过被经过过程终极完成之三神来充满，我们就成为得荣耀的器皿。好，现在我们要进入主要的负担，神要得着敞开的器皿。好，这可能听起来很简单，我们也可能觉得我是敞开的，但我们不要受欺，我们可能以为自己是敞开的，但是 常常当试炼、当艰难、当困难来的时候，你才知道到底你有多敞开。弟兄们，我觉得这篇信息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负担，要我们真实的、真诚的向主敞开。好，我来读下面四点。我要读一段从成全训练出来的话。神的心意乃是要造一个器皿来盛装它，彰显它。因此神只要器皿是敞开的。他要一个器皿来盛装它，彰显它。因此器皿需要是敞开的。如果器皿是敞开的，神就能完成他的定旨，但如果器皿是关闭的，神的定旨就会受到拦阻。这看起来很基本，但这是何等的紧要。如果器皿是敞开的，神就能完成他的定旨，但如果器皿是关闭的，神的定旨就会受到拦阻。主啊，怜悯我们，使我们做敞开的器皿。神不要我们做什么，他只要我们成为一个活的器皿，一个洁净、倒空并敞开的器皿。保罗的十四封书信可用一个词来表达：敞开的器皿。好，我在成全训练里有一篇信息讲到向主敞开的器皿。这是李弟兄在1980年到81年他所进行的一个训练。他会叫一些弟兄们上到讲台，他会请一些弟兄们来诊断他们的情形。我们有许多人都在场，我们非常庆幸自己没有被叫到台上来。我们在那里全场 一片静默，李弟兄把弟兄们叫到台上，他所说的话非常的有用。你可以读这些信息里面弟兄们的回应，还有李弟兄所说的话。一周一周这个训练持续，然后李弟兄讲到了向主敞开的器皿。我要读这里的一些话。22章，照我的经历来看，没有别的事情比领悟主不要我们做什么更讨他喜悦。他只要我们爱他，把自己向他敞开，并且让他从我们里面活出来。这话听起来也许相当熟悉，但你如果仔细探讨这个句子，就会晓得不是这么寻常。对你来说也不是这么熟悉。从起初神造人，神就无意要求人来为他做什么。神的心意乃是要造一个器皿来盛装它，彰显它。因此神只要器皿是敞开的，如果器皿是敞开的，神就能完成他的定旨，但如果器皿是关闭的，神的定旨就会受到拦阻。他继续讲到人堕落的意义和结果是什么。首先是人想要知道，其次是人想要做，想要知道什么，想要做些什么，这两方面就是人堕落的真实意义。仇敌的试诱乃是要人一定成为什么。撒旦注射一些东西 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倚靠自己，以自己为足够。这个是从撒旦注入到人里面的。人要成为什么，他就需要知道，他也需要做些什么。人一堕落了，想要知道，想要做的邪恶性情就进到人里面，在神眼中这是最可憎的事。照着我们天然宗教的观念来看，我们会认为拜偶像或行邪术这些属鬼的事才是可憎的。但最狡诈、最可憎的事，乃是人想要知道一些事情，想要做一些事情。这就是因着仇敌的试诱而进到人性情里面的邪恶东西。想要知道一些事，想要做一些事，想要向神独立，从神分别。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祷告里，我们也并没有向他敞开，甚至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人就是关闭的。我们基本上都有同样的经历，从我们得救那天起，我们从来没有完全把自己敞开。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能说，弟兄们，我完全向主敞开了。让弟兄有一次曾经说过，我们的需要是从深处向主敞开，这样子来操练，对主说，主啊，你要得着什么，愿你安家在我的心里。当你这样说，他可能得着了你心里的客厅，却没有得着你的卧室，因为我们仍然为自己保留了一些空间。但为着主要得着他的心腹，一个许配给主的童女，我们何等需要从我们里面的深处向他敞开，这样我们才能做群羊的榜样。我们总是有一些保留，甚至你自己也可能不晓得你有所保留。我们以为自己是敞开的，我们也想要敞开，但我们仍然有所保留。甚至你自己可能也不晓得你有所保留，这是隐藏的。你以为你向着主是敞开的，事实上你没有完全敞开，你只敞开了一部分，你表面上肤浅的敞开，全人深处却没有敞开，因此主就不能做什么。甚至你被所谓的复兴激动起来时，你就活跃的要去做一些事情，要去知道一些事情，然后你的作为和知道就成了你的难处。佩弟兄前面的话，我觉得对我们非常有帮助，对我们读经非常有帮助。圣经都是有益的，对于教训、督责、改正，在义上的教导都是有益的。我们必须先有启示。在我们聚集的这一次，是不是有非常多的启示呢？但同时，这个我们应该也有里面的督责，这使我们像约伯一样恨恶自己，我们看见我们的短缺，甚至这一个关于敞开的器皿这件事，愿主给我们一种的督责，一种的光照。这不是一夜之间的事，但我们逐渐会想的晓得，主啊，使我更向你敞开，拯救我想要知道想要做些什么的倾向。甚至在我们祷告的生活里，愿我们操练 让主进来点活我们，让主向我们启示。在讲到这个督责的时候，我实在感谢主，我们能一同在这次的训练里，让主的话进到我们里面。在我们分组的时候，我们思量这些话，让这些话摆在我们面前，让主可以使用这些话在我们里面来运行。好，我继续读成全训练。在罗马九章二十三节讲到神把我们造成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然后在零后四章七节说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这两处经文可视为我们经历基督与召会的基本秘诀。你也许听过许多篇论到基督和召会的信息，但如果你不晓得，你必须是一个敞开的器皿，基督与召会还是没有路。敞开的器皿是什么意思？敞开的器皿就是不做什么，只是一直敞开，好得着充满。经过种种过程的神，三一神，包罗万有的灵，复合的灵，在这里等候，等得着一个入口，好进到你里面去。他进到你里面有多少，在于你向他敞开有多少。这是正确真正的基督徒生活。弟兄们，盼望你接受这些话，我们都这样来操练。首先为着照料教会，我们需要成为我们先前所形容的榜样，这要求我们向主敞开，让他有路做他所要做的，使他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是敞开的器皿的意义，神要得着敞开的器皿。第六，我们若洁净自己，脱离卑贱的器皿，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洁净自己使离开不义。在这些日子，当我们为着主的回来预备的时候，我们要预备好为着主的回来，就需要洁净自己，脱离开不义。我们需要脱，我们不但该洁净自己，脱离任何不义的事，也该脱离卑贱的器皿。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远离他们。我们若洁净自己，脱离这些消极的事和消极的人，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在提后二章二十一节，贵重是性质的问题，分别为圣是地位的问题，合乎使用是功用的问题，预备是训练的问题。我们能在这里一同受训练，愿主得着一般贵重的器皿。这一面是内在的，也是外在的。外在的，我们需要脱离这些消极的事、消极的人。这意思并不是我们在与人互动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找个洞穴或找一个小岛躲起来。我们是需要与人有往来互动，但是我们乃是作为贵重的器皿，甚至在我们的职场上，人们也看得出不同。他们会看见你是一个神人，无论你在哪里，你都是一个神人。这就是你是贵重的器皿，人会受吸引，人会看见你的不同。第二大点，我们要竭力追求，竭力追求公义、信、爱、和平。弟兄们，在堕落败落的时代，这我们不要做被动的人， 我们不要做漠不关心的人，我们要做竭力追求的人。我们要接受保罗给提摩太的话，我们也需要做这一般竭力追求公义、信、爱、和平的人。这里的纲要，我们要讲到这四个，按顺序讲到这四个点，每一个点都是富有意义的。事实上，这四个点都是基督自己，我们要竭力追求基督。弟兄们，你有没有一种渴望？我信这就是我们这周末会在这里的原因，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叫我们要竭力追求，我们能够有同伴，同那一班人一同追求，是何等的有福。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管制原则应当是竭力追求，经历基督，并享受基督。我们对基督的经历乃在于神义的根基。神乃是公义的神，因着基督救赎的工作，他因着他的公义必须要赦免我们，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功了救赎。神不能再要求什么，他的公义也要求他接纳我们，甚至若是他不愿意，他也必须受他的公义约束，因着基督救赎的工作来赦免并接纳我们。所以我们对基督的经历乃在于一个根基，神义的根基。这是我们经历享受基督的根基，这义是神宝座不可摇动的根基。诗篇89篇14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真实行在你面前。公义也是我们对我们要求，我们需要对神对人都是对的。我们若是要建造地方教会，做基督的彰显，我们需要追求公义。弟兄们，我们需要竭力追求、寻求与对神对人都是义的。我们在这次训练所说的话，好几次都让我觉得我需要向人道歉。我甚至想到去年发生的一些事，可能也需要我向人道歉。今天早上有一位亲爱的弟兄向我传讯息来向我道歉，他因着这对我来说是非常的甜美，这是对我的顾惜，这是一个神人的活出。在我们的互动里，我们可能没有做什么错的事，但我们不够尊重彼此。我们不是要假装，不是要假冒为善，但是弟兄里面感觉他需要向我道歉，这就使我那一天心情非常愉快。接下来我们会讲到爱、公义、信、爱、和平，但是是从公义开始的。感谢主，我们有一位公义的神，这个公义的神要求我们，他不会抛弃我们，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因为他进到我们里面，他就受他的公义来约束，他不会弃绝我们。 好，接下来我再读几个点。圣别与神里面的性情有关，而公义与神外面的行动、做法、行为和活动有关。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神的性情，神的是一位公义的神，那是他宝座的根基，所以他必须这样来行作万事。李荣辉弟兄讲到这篇美妙的信息，讲到他把神带到人里，也将人带到神里。我们需要这样的启示，因为这也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过程。但在这里，神宝座的根基乃是公义。好，第三终点，在新约中，信有两种意义，客观的与主观的。在客观的意义上，信仰是指新约关于基督的身位和他救赎工作的全部启示。客观的信仰是讲到基督的身位和他的工作。在主观的意义上，信指相信的行动。因着信，我们由神而生，成为他的儿子，有份于他的生命和性情，以彰显他。加拉太三章二十六节，因为你们众人借着相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信是使基督的元素注入到我们里面，是借着我，因着信，我们由神而生，成为他的儿子。因着信基督，我们被放在基督里，成为他身体的肢体。信也包括一种生机的连结，借着他的话，在那灵里而有生机的连结。这个生机的连结乃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心的事，这都在于信。所以与其追求一个伟大的工作，我们应当竭力追求与三一神生机的连结。我们在这里讲到福音，讲到神命定之路，我们毫无疑问，我们都需要传福音，也需要神命定之路，但这应该是出自我们与基督生机的连结，也应当帮助我们发展这生机的连结。所以在这里中心的是，因着我们需要竭力追求，我们也需要竭力追求生机的连结。这是一件信的事。因着信基督，我们被放在基督里，成为他身体的肢体，分享他一切的琐事，叫他得着彰显。真正的信乃是基督自己注入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相信他的能力。主耶稣注入我们里面以后，就自然而然成为我们的信。根据这些点，你可以看见我们竭力追求信是多么可喜、多么必须的一件事。在提前一章十九节，信仰是客观的，使我们相信的事物。本节开头的信心是主观的，使我们信的行动。阿们。我们要弟兄们，我们都要 逃避青年人的私欲，竭力追求公义、信、爱、和平。第四，爱是神素质的性质，神圣的爱乃是神素质的性属性，主要是彰显在差他的儿子救赎我们，并将神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是何等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入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这不该对我们是一件寻常的事，这当是我们竭力追求的，竭力追求爱，就是基督注入到我们里面，做我们里面的爱。我们爱，因为他先爱了我们。住在爱就是神自己，住在爱里面，就是过着习惯的用这爱爱别人的生活。最近有一节简约翰一书四章二十一节非常摸着我。这里讲到我们爱神的也当爱他的弟兄，这是我们从他所受的诫命。我们与弟兄们的关系如何呢？这里对我来说是很值得注意的，这不是带着一种审判或批评的灵，因为我们都没有从这免疫。但是当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弟兄们之间可能彼此有一种敌对，或者是彼此埋怨的情形，甚至他们不想面对面看着彼此说话。我当然也有我喜欢和不喜欢的人，但教会生活应该是我们爱主爱弟兄的地方。我特别要说，在这些日子，当我们讲到敞开的器皿，讲到我们要清心，我们有一个重大的需要，要做贵重的器皿，做群羊的榜样，就是要彼此相爱。这里有一个真正的试验，若是你向弟兄怀怨，他得罪了你，主对彼得说，我实在珍赏彼得，因为彼得问了很多我们想问的问题。我当赦免我的弟兄几次呢？七次吗？你知道七次已经很多了，一两次已经是个试验了，我难道要赦免他七次吗？主智慧地说，彼得，不对，是七十个七次。那意思是说，这是不可能的，你做不到，但我做得到。赦免的是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如多么需要这样的赦免，但这需要我们竭力追求。如果有一些事进到我们中间，一些消极的感觉，一些埋怨，我们彼此不高，对彼此不高兴，我们会让这些事继续下去吗？不受对付而在圣徒中蔓延吗？还是我们要竭力追求爱呢？弟兄们，这些日子我觉得在教会败落的时候，当我们讲到在末时的时候，这确实是我们该对付那些叫我们不能爱弟兄的事。许多时候这需要我们愿意赦免，彼此赦免。我很珍赏 Ricky 弟兄说，他一开始被得罪，然后他转了。我们都会被得罪，前几天我也被得罪了几次。 我不会告诉你在哪里是谁得罪了我。但如果你被得罪了，你需要被治死，你不能让这些事留在那里，因为得罪常常是从撒旦的使者而来。有些弟兄说了你不想听的话，有些弟兄忽略你了，魔鬼的使者常就在那里想要做一些事叫你的情感受伤，你知道那就是你要运用十字架的时候，那就是你要否认自己的时候。不要为着自己，但许多时候问题就是你没有对付这些东西，就像马太十三章的大树越长越大，至终就成为难处，甚至就成为一种习惯。你不正眼看弟兄，你不与他们说话，好久都不与他们讲话。弟兄们，我们不能让这些事一直持续下去，主要回来了，我们要预备好。是的，我们生命长大叫我们预备好，但这些事会叫我们无法长大，所以我们要对付这些事，我们要取用恩典。主对彼得说70个7次，意思是你需要许多的恩典，你需要基督，你需要主进来做你的恩典。同样的，这需要我们做敞开的器皿，向主敞开，叫他来做你的赦免，愿他温暖软化你的心，使你愿意赦免这些得罪你的弟兄。愿主将这样的爱做到我们里面，爱神的也当爱弟兄。愿教会生活中爱是教会的气氛。有时候我们一直讲到扩增，讲到福音，但是我们教会生活的气氛是怎么样呢？我们对圣徒的态度是怎么样呢？这一个爱的气氛能够从我们作为榜样，圣徒的榜样流露出来。住在爱里的，就是过着习惯的用这爱爱别人的生活。这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美妙。接着我们讲到平安，这是接续着前面三个，丰益、信、爱，然后就带来平安。新约说到神的平安与平安的神，论到平安的神，我们需要罗马16章20节和腓立比4章7节。罗马16章20节，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愿我们主耶稣的恩与你们同在。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我们若是没有公义、信和爱，就不会有和平，就不会有平安。平安和平是公义、信、爱的结果。这也需要我们对付我们中间的过犯。我之前到了许多地方，都看见圣徒们中间有这样的情形。我们真需要在爱里来对付这些情形，然后我们就有和平，我们有平安的神将撒旦践踏在我们的脚下。这一种教会生活的气氛是福音朋友小羊新人，他们会 领会到这是诗篇二十三篇中的青草地，这是他们想要生活的地方。腓立比四章七节，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卫你们的心怀意念。我很宝贝这一个经节，因为平安要保卫你们的心怀意念。他是在那里巡逻守卫我们的心怀意念。平安的神守卫我们的心，他在基督耶稣里巡查我们的心怀意念。这是借着我们的祷告，这是借着我们做敞开的器皿，让他作为平安的神而进来。平安的神与神的平安就是一。在我们的经历中，平安是恩典所产生的光景，恩典是本质，而平安是光景。恩典是本质，而平安是光景。平安或是和平是我们享受恩典的结果。当我在想和平平安这件事的时候，我想起当我初次遇见主的时候，在约翰十四章二十七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世界上的人都需要平安，我们需要平安叫我们能够往前。我们是在感谢主，他是平安的神，他要保卫我们的神的平安，要保卫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在所处的时代里，和平爱是我们有白发的人，记得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常常听见这两个词。为什么呢？因为既没有和平也没有爱，但是我遇见主了，我遇见主的平安，他的和平。我的平安我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为着平安的神赞美主。第三大点，我们一同读，我们都该做倾心呼求主名的人。这是非常丰富的一点，可能对我们都很平常，但是作为这篇信息的总结，这不会是平常的，而是新鲜，蛮有享受的。我们都该做倾心呼求主名的人。我很宝贝，我们是同那倾心呼求主的人。这一个呼求是有同伴的。我们何等需要有同伴。但是同伴要做什么呢？是同那倾心呼求主的人一同呼求主名。呼求主名不是新约的新做法，乃是开始于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人类的第三代以挪士。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一节的注解值得我们一读再读，珍赏呼求主名的这件事。这是在旧约和新约都实行的一件事，今天的基督徒却忽略了这件事，甚至他们反对这事。我们有同作基督徒的人，他们反对，他们觉得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在这里是呼求耶稣的名，这是宇宙中最高的名，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他的名是值得我们呼求的名。说这只是个口号，这是亵渎，这是出于魔鬼的。我知道弟兄们，你们都读过《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一节注一，但你要一读再读，然后思考这里的纲要。这不是我们发明的，这是我们所继承的。寻求主的人是那些呼求主名的人，所以呼求主名接着有约伯、亚伯拉罕、以撒、摩西和以色列人，这些及其他许多人都在旧约时代呼求主名。亚伯拉罕呼求耶和华的名。我要学习亚伯拉罕，哦，耶和华，我们爱你。这是我们所继承的，作为新约的寻求者。但不仅如此，这里纲要受限，没有把所有的经节都列出来。圣经里满了经节讲到呼求、呼叫、赞美，用你的口来接触主、接触神。呼求是用可听见的声音来说出来。如果你沮丧下沉的时候，你觉得仇敌在做事的时候，你要喊出来，哦，主耶稣，主耶稣。林前一章二节，保罗讲到哥林多人，他说同者所有在各处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我们已经蒙召来呼求，我们不要失去了这一个产基业，我们继承了，我们蒙召来呼求他的名。在新约里，彼得首次提起呼求主名，他说那时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弟兄们，你今天要得救吗？你要呼求主名，哦，主耶稣。多年前有一次，我有一次需要面对一个官司，我需要上法庭面对一个组织的官司。我那时候在纽约，这是个很重要的官司，我非常的紧张，紧张到胃痛。你知道我紧张到连话都说不出来。你觉得你的胸口有极大的压力，你说不出话来。我能做的就是呼求主名。我开车开了一个小时，就在那里呼求，哦，主耶稣，哦，主耶稣。真的就这样一个小时，这太美妙了。当我上法庭的时候，我在那里做了王。我走进去，我从恩在恩典上得着加力，因为借着呼求主名，我得着了加力。我信我们也都有这样的经历，呼求主名对我来说，有时候我会这样对青年人说， 这是最伟大的发明，这么简单，这么便利，无论你在哪里，在什么样的光景，你可以大声的呼求，你可以轻声呼求，你可以在银行中，你可以在工作时，你可以在与弟兄聚集的时候，你可以呼求主名，你知道吗？这使你接触主，这么简单，这么基本，这么美妙，这么奇妙，呼求主名。如果你要 Ricky 弟兄过来，你说 Ricky， 他就有反应了。我得着了人位 ，Ricky 弟兄 ，Ricky 弟兄。名连于人位，我们都受过这样的教导，但我们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这变得老旧了。你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弟兄们，不应该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的基业，从旧约到新约，寻求主的人都呼求主名。斯提凡根据行传七章五十九节，斯提凡被人用石头打的时候呼求主说，主耶稣，求你接收我的灵。亲爱的斯提凡弟兄，当他要殉道的时候，他在那里呼求，哦，主耶稣，这太美妙了，这也是我们该经历该实行的。不是说我们没有做，而是这应该是非常美妙，非常活，这该成为我们的习惯。主耶稣，我爱你。甚至在哀歌，我们看见这是属灵的呼求。有时候我们呼吸的不够，在弟兄们中间，我们都吸不过气来，我们在那里只剩一口气，我们需要呼吸，深深吸一口气。你不要讲那么多，呼吸，吸一口气。哦，主耶稣，这也是我们在传福音帮助人得救时需要鼓励他们呼求主名说，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们有这样的经历，非常的宝贝。当我们唱诗歌，英文诗歌，中文诗歌66首的时候，我们在纽约唱66首，我们那时候常常唱耶稣这名甜美芬芳。2016年我们第一次有福音的到德国的行动，德国的福音行动，那时候有许多的难民从中东、叙利亚、伊拉克、伊朗还有巴基斯坦的难民过去。我们去了几次，我们就在思考，我们需要安排一些福音的短期的旅行行动。那时候在政府提供的一些救助的地方，我们很喜乐的接触他们，他们也很快看到我们很喜乐，他们看到我们就想说，你能够给我们什么好处呢？我们就是金银我都没有，但我有的就是耶稣的名。我们在这样的聚集中，在这里我们与他们一同聚集，在杜塞多夫 我们的会所这个有一个讲台，那时候我们预备了食物，我们有一个聚集，当天非常冷，好像下着雨，我们想大概就只有几个人会来吧，结果开始十分钟以后，我们想说大概不会有多少人来了，结果好像游行一样，难民鱼贯的进入了会所，挤进会所里，我们几个人只能站在中间，他们都在座位上，我们好像五饼二鱼一样。你记得主那时候他看这些饥饿的人，他叫他们一群一群的坐下，因为他们如果没有秩序的话，他们会抢食物，我们就叫他们坐好，我们会把食物传下去。然后问题来了，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想说要聚会，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做过，我们有60个回教徒在那里进到了我们的会所了，有几个人训练学员在钢琴那边，有几个弟兄，那有几个翻译，我们站在那边，我们翻译了几首诗歌，第一首唱的就是诗歌66首。我告诉你们，在那一个会场里，主眷临了我们，我们所唱的就是耶稣这名甜美芬芳，整个会场的气氛改了，因为主眷临了。我们就想，哇，现在他们微笑起来了，他们开始享受了，打起拍子来。然后我们再唱第一节还有最后一节，因为主在那晚与我们同在，因为他的名被高举。所以我们继续唱诗歌，然后又唱了一首，我们分享了大概20分钟讲到神的爱。在聚会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跟他们说，我们要愿意你们遇见我们曾经遇见的这位基督，然后我们请他们站起来。你有时候你里面在想说，会有人站起来吗？这会发生什么事呢？当我讲了之后，翻译讲，我里面深深吸了一口气，主耶稣，结果全会场的人都站起来了，50-60个回教徒都站起来祷告接受基督，除了少数几个人，除了一个年轻人叫做 Bahamut， 他在会后来找我。我告诉你弟兄们，每一个人都是带着笑容，因为我们遇见主了。这个年轻人来找我，对我说，我没有祷告，但我想为着你所做的感谢你。然后我们送了他一本圣经，然后我们把圣经给他，他已经读了30-40页。哦，这个耶稣的名，当你呼求他的名，说到他的名，你就接触他。呼求主名 不乃是使我们不仅得救，更得以享受他丰富的秘诀。然后最后第二终点，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负担。提后二章二十二节说，我们要倾心呼求主。弟兄们，我在想，我们呼求主如果不像以前那么宝贝了，也许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我们要看看我们心的情形光是怎么样呢？我们要倾心呼求主。在圣经里，倾心的意思是只为着神，倾心是将心定准于神。我们心的光景如何呢？我们的心是掺杂的吗？寻求许多事物在我们里面争夺抢占空间吗？在我们里面与主争竞，我们侍奉主是单纯的为着主，一点也不为着别的，我们该完全为着神。我们所注意的就是倾心和呼求主。关于倾心，我觉得在这些日子，主似乎在我们许多人里面运行，甚至是我们所有人，要使我们纯净。保罗将我们好像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我们在这个荒凉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从这件事免疫，有许多东西进来打岔或者是霸占了我们的心。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己到主面前，在他的光中来考量这件事，因为倾心是将心定准于神。倾心是让主能够安家在我们的心里。我要读一段，是这是在李长寿文集1983年第一册讲到，如果我们不纯净的话，我们在动机上不纯净，我们自己就成为第一个受害者。如果主知道我多年来是战惊恐惧，在许多断案上不纯净，无论你怎么说，你是在中心线上，在主的中心点上，如果你的动机不纯净，你就偏离了，你就不在中心线上了。中心线只适合给纯净的人行走，这是严肃的事。教会在纯净的人手下也许会经历许多难处，但还会一直蒙祝福。一旦教会转到不纯净的人的手里，死亡就进来了。这样的事你也许看见过。我们的心不仅需要清洁，也需要纯洁。清心就是我们的心是单一的。好，能够与我们的灵相配。我们的需要倾心，唯有倾心 寻求神。如果我们寻求神以外的事物，就我们的灵饥渴就没有什么用处，因为我们的心与灵无法的配合。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倾心。主啊，使我们做清心的人。弟兄们，我们遇见的难处 当你进入深处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是不是纯净，我们是不是单单为着主呢？还是我们有其他的利益，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野心，我们彼此争竞，就在于我们的骄傲和野心，我们会被得罪。我们实在需要被主炼净，单单的寻求主。我们讲到我们要操练灵，为着这次训练，第一篇信息赞美主，但是操练灵却没有清新，是没有多少价值的。我们的灵和心需要彼此配合。当我们呼求主，我们需要清新呼求主。弟兄们，我们想想我们的经历，我们要渴望做一个装备齐全的神人。我们的心的光景需要是清新的。这里的交通对于我来说，我也要考量我自己的光景，好好想想我的侍奉，我在身体里的功用。我们每一个人都该这样子来考量。当我们在预备主的来临时，当我们要预备心腹的时候，我们的光心的光景如何呢？我们如何对付自己呢？在感恩节特会讲到，心是入口，如果我们的心不正确，生命之灵的绿就没有办法不受拦阻的进到我们里面的各部分。这一个大能却受到我们小小的心的限制，盼望我们都能向主敞开。每当我们的心转向主，帕子就除去了。那里李弟兄在那个注解讲到，偏离的心就是帕子，偏离的心就是帕子。我们的心眼受蒙蔽，我们听信息，我们读生命读经，我们却不是那么享受，却没有那么多精力。我要说，常常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心的光景，我们心的情形。我们需要停下自己，操练自己向主敞开，不是自以为我们是敞开的，主啊，我是敞开的，而是从我里面向主敞开，向主祷告，主啊，纯净炼净我的心，使我做个清新的人。弟兄们，这些话对我们是最大的帮助。在主的恢复里，主正在做一个隐藏内在的工作，要得着纯这个童女做他的心腹，他正在炼净我们，好得着他的心腹。弟兄们，我盼望你们都得鼓励，我们在他的说话光照之下，但这是我们竭力追求敞开并且清新的时候，好叫主能够得着他所要得着的。好，现在我们再唱，再回到66首，我们唱第一还有第五节，作为这一个信息的结束。